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这些年来我亲身见证了有很多人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后，纷纷消去灾难，得到福报。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几件真人真事。先来说说发生在我平时雇佣的司机身上的两个奇迹。2年前，我跟司机去机场接我女儿。司机说，大姐，我的车今天有点不正常，车响得厉害，怎么办？我说，还能不能去了？他说，去吧。一路上，汽车不时地嘎嘎地响，很可怕。我在心里想，汽车，你能在大法红船时脱生成汽车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同化宇宙大法，将来你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就这样到了机场接上女儿。一上车，女儿就跟司机谈妈妈练法轮功怎么怎么好，受益很多，说法轮大法就是好，真善人就是好。司机听得很专心，开始汽车有些响，到后来车也不响了，司机高兴了。我们到家后，司机把女儿的行李送上楼，抢着和我说，大姐，这回我服了，你平时跟我说法轮大法好，我没全信，这一下我服了，法轮大法真好啊。2025年9月28号，司机和我说，他昨天发烧了，他妻子一手拿着药，一手拿着水说，快吃药。他告诉妻子自己不吃药，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就行。他妻子说，你神经了啊。可他妻子没想到的是，到晚上他真的就退烧了。他妻子一看到他真的好了，不发烧了，也不吱声了。接下来说说发生在一位老人身上的奇迹。那天我到服饰店，看见一对老夫妻坐在商店给顾客准备的凳子上。当我路过他们时，老太太说，这可咋办呢？她手扶着老头说，这都10点多了，还不能吃饭。老头手里拿一瓶水，凳子上放了一袋包子。老太太说，吃包子牙痛不能咬，喝水拔牙可咋办呢？意思就是说水凉让他牙疼不能喝。我说，大姐，那边有热豆浆，去买一碗吧。大姐快速去买豆浆去了。这时这个大哥坐在那儿，捂着腮帮子不吱声。我说，大哥，我想帮你，你同意吗？ 他说好。我靠近他耳边，叫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高声地念，又说念真善人好，念不清。我说，你只要诚心地念就好使。他念了两分钟，他拿瓶子的手举起来，喝了一口水，另一只手拿个包子就吃起来。很显然，他的牙一点也没有疼。老太太回来了，说没有找着卖豆浆的。她看到老伴儿又吃又喝的了，高兴得满脸通红，说：“咋能吃了？”我告诉了老太太我帮她老伴儿的过程，她兴奋地说：“我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，是正的，可我平时不敢说呀，真的谢谢你。”我告诉她不要谢我，要谢就谢谢我师父，是我师父帮他们的，请他们以后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俩连连点头，说记住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故事的主角被关进了看守所，检察院的领导知道后马上找上面放人。他说，把全县唯一的好干部关起来，我不干了。今天的主角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我县里单位的一名干部，我在县里的组织部、农业局、乡镇等单位都工作过。1997年，我被调到县科局做常务局长工作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刚到单位，就听到大吵大骂声。我下楼一看，原来是专职书记想把他的姑爷调到我单位来，但单位的一把手不答应，那个书记就闹开了。我走过去劝他说，上办公室有事好好说，别这样。他跟我上了二楼，却闯进了局长办公室，冲着局长越骂越凶。我赶紧把他拽到我的办公室，耐心地劝他，没想到他反过来把气都撒到了我身上，一边骂我，一边拿起我办公桌上的书和报纸砸到我头上，还把水桶和门都踹碎了。但这时我毫不动气，依旧微笑着劝他。最后围过来不少人把他推走了。一个副局长看不下去，对他说，也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和你一般见识，能做到忍，人家能忍住。我是在一年前，也就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我事事按着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，单位同事大都知道我练功。这个闹事的书记下午突然来找我，他向我道歉，说他这事儿和我没关系，不应该向我发火。接着他又说，我不明白啊，我骂你，你不但不生气还笑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再有，我骂你向你发火，你怎么不骂我打我呢？你是不是打不过我，怕我打你？我说，要是比力气，我不比你差。他不信，
于是我们掰手腕摔跤，结果他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后来他佩服地说，你是学法轮大法的，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不和我一般见识，你真了不起。从此以后他非常敬重我，和我成为好同事，处处维护我的工作。事后局长也来向我道谢，局长说，老弟呀，为了我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是你为我排忧解难了。到了年终，单位开职工大会，两个中层领导一开会就吵了起来，像小孩吵架似的，吵得挺厉害。主管局长和一把手都沉默不语。这时我低声对局长说，我想说两句。局长宣布，大家都静下来，听某某某局长的。我站起来面对两位吵架的领导说，你们别吵了，有什么问题开完会再说。你们两个的表现，一是不尊重领导班子的成员，目无领导；二是没有把全体职工放在眼里，无视群众。既然如此，还要你们这样的中层领导干什么？如果你们再吵，我就提议免去你俩的行政领导职务。话音一落，会场鸦雀无声，两个吵架的人悄悄地找个座位坐下，职工大会继续召开。会后有人问他们，你们俩怎么不吵了？他们两个说，某某某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家走得正，行得正，什么毛病也没有，他要真提议给我们免了，我俩告状都没地方告去。有一天单位局长来找我，他说，看能不能买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给单位每个人发一本。后来局长也修炼大法了，有些职工也主动上我这儿来要《转法轮》，前后我送出去了六七本书。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1998年初，我调任建房领导小组当组长，主要负责建房各项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支配。在全体职工大会上，我单位的一把手公开介绍我说，建房领导小组由某某某担任组长，因为他练法轮功，道德品质高尚，一心为大家着想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我对某某某的信任超过对我自己的信任，单位的事情交给某某某我放心。有一天，负责建筑施工塑钢窗的小张向我单位的小詹问我家住处，小詹明白小张是要给我送礼的，单位的小詹就说，人家是练法轮功的，谁送礼都不收。小张这可不信呢，他说，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见过不收礼的。单位小詹看小张不信，就把小张带到我家门口。小张进了门，从兜里拿出了一个鼓鼓的大牛皮纸信封，里面足有上万元人民币。小张毕恭毕敬地对我说，我代表我们厂长来看你，你把这活包给了我们，我们非常感谢您。说着就把钱放到桌上，还说还有急事，站起来就往外走。我赶紧一把抓住小张的胳膊，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他兜里，抓住他的衣兜不撒手，让他坐下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师父要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我不收任何人的礼。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，你快把钱拿回去吧。小张说，不收下这钱他没法跟厂长交差。我说，那你就把这笔钱用在提高工程质量上吧。小张敬佩地说，练法轮功的真不收礼啊。 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人呢。后来小张又找我妻子，我妻子也是修大法的，当然也拒绝了。事后小张坚持要请我和妻子一起吃一顿饭，我答应他。吃完饭后，小张主动去结账，服务员说账已经结完了，就在我们三人吃饭的中途，我就先把钱付了。其实不管平时或是逢年过节，职工给我送钱送礼的，我也都一一回绝。当时我还主管单位的财务工作，吃喝拉撒的费用都由我签字报销。一天快到中午，一个熟识的乡镇村书记领着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，进门就说，中午不走了，我们来了，还不请我们吃一顿。我说行。一行人吃完饭后，我从自己兜里掏出现金结账，结完账没要收据。那村书记纳闷地问我办公室主任，怎么不要收据呢？意思是没收据怎么报账核销啊？办公室主任说，要那没用，我们局长家里来客人请吃饭都是自己掏钱，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。我们单位每年招待费至少都有十几万，饭店老板为了和我们拉近关系，结账时都会多开两三百，回去好报票子。但我不想得着不义之财，我就在收据上写上实际花销500元，按实际费用报销。后来我们单位的综合楼竣工后，建筑商把单位几个主要领导的住宅地面都铺上了地砖，我知道后根据房间的面积和地砖的质量，外加水泥和人工，合计2800元，我就让同事把钱转给建筑商，一共3000元。没过几天，建筑商来到我办公室，很无奈又非常敬重地对我说，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感谢，这点你也不接受，你练法轮功送礼不收，请吃饭跳舞也不去，变相给你点好处也不要，还把钱退给我，还多给我200元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这当领导的要都像你这样，那国家就好了。另外，我所在单位大大小小的官以检查工作为名，来要吃要喝的不少，省级的、市级的、县级的都有，他们还要求那种特殊的服务。有一天，市纪委一个处长来我们单位，领导把我叫过去一起招待。吃完饭后，汽车把大家送到一个地方，下车后进了一个大厅，我才知道这里是一个个包房。我转身走出大厅，到车里坐着，不一会儿负责招待的领导从大厅出来找我，非得让我进去。我说我不会去做那种事的，我绝不会去的。他就从车里往外拽我，我手拽着车把手，脚蹬着，他没拽动我。他气呼呼地说，是不是因为你练法轮功？我说是啊，练法轮功的哪有做这种事的。坐在车里的司机说，那领导不去，我替领导去行不行啊？那位领导说，和你有啥关系，这是领导才有的待遇。我按照大法的要求遵守道德底线，单位领导与同事都佩服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。那年10月，县委书记、党群书记、组织部长、纪检委书记找我谈话，让我放弃法轮功。我跟他们讲，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，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。不久后，我被免去正科级级别和行政领导职务，我被非法关进县第一看守所。在看守所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一上班， 检察院驻看守所督导员来到我的监室窗前，打开窗户问我，谁把你关进来的？为什么把你关进来？我说，因为我练法轮功，是县委书记下令把我关进来的。他说，你听大哥的话，就说不练了，骗他们，回家偷着练，别那么死心眼儿。我说，那可不行，我练法轮功怎么能说假话呢？他一看劝不动我，就开始骂起县委书记来，越骂声越大。某某某不贪不占，不嫖不赌，到哪个单位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人家能解决，别人干不了的事情，人家能干得了，是县里唯一的一个好干部，把这样的好干部关起来。骂县委书记不是人，大声骂着，我不干了，我找他算账去。说完就走了。下午他又到监舍窗前对我说，我去县委找他们去了，县委书记没在家，去省里开会去了。县委办公室主任问他骂骂咧咧的找书记干啥，他说，你不知道他把某某某关起来了？县办公室主任等人也感到很惊讶。他这一吵吵，狱警都出来看，他手指着狱警们大声说，谁也不许欺负某某某，练法轮功的是好人，谁欺负某某某，我跟他没完。后来我在县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，我天天学法练功，狱警向所长反映说，我不遵守监区制度。所长说，某某某归县委管，咱们管不了。到了隔年2000年6月，有一天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，非常严肃地对我说，老弟呀，听大哥一句话吧，说一个不练回家吧。县委书记、610、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决定，要对你进行调查，调查你在工作过的地方是否有违法乱纪的行为，一旦发现有问题，要从严从重处理你，你赶快说不练了，查出来一点事儿你就完了，公职、孩子、老婆都要受牵连的。我说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没做过一件违法乱纪的事。他摇摇头，无奈地把我送回看守所。几天后，县委纪检干部到看守所核实，说有一个我签字的3000元钱的借条，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说，这是我原单位清欠款时，当时县委决定由公检法三部门配合我们做这项工作，那条子的3000元钱是给法院的，酬谢法院配合我们单位的清欠工作。于是纪检工作人员到法院找到原法院院长核实此事。过了几天，那个法院院长打电话到看守所对我说，老弟呀，当时那3000块钱我入账了，纪检委干部已经核实完了，没事了。你要是别的事，我都能帮你，把你弄出来。你练法轮功，我帮不上你啊。你自己多保重吧。半个月后，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又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。这次他让我坐下，还给我倒了一杯水，非常敬佩地对我说，老弟呀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才知道你走过这么多单位，没有一点违法乱纪行为，吃喝嫖赌不沾一点边。嗨，只有学法轮大法的人能做到这一点，你才是真正的好人呐。听众朋友，这个全县唯一的好干部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这个故事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而且故事最终，这个好干部也还没能走出看守所，摆脱被非法关押的命运。但是，这样一个故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？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3年前，94岁的老母亲能自己生活，我们作为儿女们总想让她跟我们在一起，好有个照顾。可老人说自己身体硬朗，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。的确，她一个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了好几种菜，不论谁去看她，她总是要把好菜送给我们。乡亲们也都说，这老太太吃了唐僧肉了，就是不老。一天，母亲在拔茄子棵时一下子把腰沉了，邻居打来电话，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去。我和妹妹把母亲送到医院，医生让母亲躺着不动多养，可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但稍一动腰就痛，就这样母亲就落下了腰痛的毛病。一天，舅舅说有个人能通过烧香给人看病，估计是个江湖骗子，但母亲顾不得那么多了，非要去看。结果她不但腰没好，两条腿也开始痛了，后来两条腿都不能走路了。我们到处寻医问药，最后在北京一家医院拿了许多的药膏，这一贴就是2年多。不幸的是，老人不能自理了，只能轮流跟我们住了。去年秋后，我把母亲接到我家。一天晚上，我等母亲睡下后，就和几个人到医院看病人。不一会儿，侄子打电话说，婶子，你快回来吧，姥姥摔在地上了。我回来后，看到母亲和侄子坐在地上说话。我问母亲怎么样，母亲说没事。可第二天，她就不能起床了，吃喝拉撒睡，完全得用人伺候。看着母亲这么难受，我急在心里。突然我想起来了，就对母亲说，您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咱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行吗？母亲说，我大声的念行吗？我说行，您想用多大声就用多大声。母亲就在屋里大声的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，母亲让我扶她去厕所。我说，你都站不起来，怎么上厕所？还是在屋里吧。她说，我行，走吧。神奇的是，躺了几天不能动的老母亲，竟然能慢慢地爬起来了。而后，我扶着她走出了房间。 更神奇的是，又过了两天，母亲说她腰好了，不疼了，就是腿还有点疼。我说，您还念啊？她又继续大声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看得出母亲是全身心的念呀念呀。就这样，97岁的老人仅仅用心静念这9个字，就病痛全无了。母亲高兴地告诉所有来看他的人们，你们也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可知道这9个字有多么神奇了。谢谢师父，叩拜师父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公道不公道，自有天知道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9月30日。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，敬天保民一直是人们传承的美德。执政为民、刚之无私的官员，被百姓称为青天，比如包青天；而那些枉法冤民的，人们都称其为奸臣。上古时代，舜帝选择高尧来掌管司法，行九德，天下没有冤狱，因此高尧被称为狱神。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，制定唯利之道，明确提出利为民纲，要求为官者不使无辜者受冤，不枉杀一人，惩恶扬善。后来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，颁布唐律，以礼和仁为宗旨，而唐朝法律绵延千年，直至清朝仍然以唐朝法律为依托。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因公正廉明而垂范后世的有为官员，同时历史也记录了那些以权谋私、枉法冤民的昏禄官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南宋洪迈创作的《夷坚志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说是宋朝时，河南陈州有位名叫张承宪的官员，在代理晚秋县的县尉时，抓了两伙强盗，一共15人。原来那个县尉归任后，听说这个事，提出2个案子合为一桩，以便犯人达到一定数量，他就可以调往京城做官了。这个事上报到郡守，郡守和原县尉私交很好，便问张承宪的意见。张承宪不同意，他说县尉因此事而受赏升官我没意见，但如果让我罔顾事实篡改卷宗，把2个案子说成是一个，这是无中生有，罗织罪名，请原谅我办不到。于是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过了12年，张承宪任江淮发运司从事官时，在梦中来到一座大殿里，殿中坐着明王。他问张承宪，陈州的事你还记得吗？张承宪说记得。明王告诉他，这里的文书也都有记载。等张承宪走出大殿时，有2位名官各赠给他一匹锦缎，然后对他说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张承宪一直都没有孩子，可在那一年有了孩子，一儿一女。7年后，他当上了大夫， 临终前已升到了掌管秘阁事务的执秘阁。可见谨守为官之道，可使官员获得应有的福分。但是如果背离了为官之道，冤枉好人，那么为官者所等来的会是什么呢？夷坚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秦桧的弟弟秦吏任宣州知府时，派人去抓捕私自酿酒的村民，村民以为是强盗，就把派来的差人抓了起来。当村民们把这些被当作强盗的差人押到州府衙门时，秦吏立即释放了这些官差，却下令把私自酿酒的爷孙三人抓了起来，并用绳子将他们从肩到脚捆得严严实实。这三人各受了100下刑杖，等把他们的绳子解开时，人都已经死了。衙门上下谁都知道秦吏的哥哥秦桧是宰相，他位高权重，没人敢多说一句。可短短一年后，秦吏就突然死在了知州在任时。又过了一年，一个名叫杨元仲的人上任知州。一天上午，杨元仲正在衙门办公，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满身带着枷锁镣铐的犯人来到衙门。其中一人对他说，我们要何村案的卷宗。杨元仲刚上任，不知道何村案是什么案子。等他再想问清楚时，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。于是他把书吏找来询问，书吏告诉他，这就是秦吏当初任知州时发生的护府酿酒案。他拿来卷宗，请杨元仲过目。杨元仲看后大为震惊，就让书吏工整地抄录了一份，又买了10万纸钱，连同那些卷宗一起烧了。看来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人为制造的冤案，到了冥府还要再过一遍堂，而秦吏突然暴毙之后，在阴间还要受到审问，他酷刑报复村民，致人死亡，天理不容，难逃罪责。而秦吏的哥哥秦桧也因害死了忠臣岳飞，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。秦桧夫妇死后，后人根据他们的形象制作成铁铸的人像，让这对夫妇跪在岳飞庙前，至今已经跪了800多年了。再看看当今中共治下的冤案。2020年9月，重庆市有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，被判刑一年半。在判决书上，陈桂芬的年龄被有意改为75岁。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，80岁的当事人，法庭不予收监。20多年来，中共法庭视法律为儿戏，在法庭上上演了一起又一起让人无法置信的非法庭审。2003年9月5日，吉林省九台法院秘密给7名法轮功学员开庭，在所谓法庭上，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，不让辩护。只要法轮功学员开口，就用电棍电，把吕雅轩女士的牙打掉一个。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到处是电伤，还用电棍打，把电棍都打坏了。2005年9月12日上午，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辛敏铎。当法庭陈列证据时，显示有1100个光盘，并且有辛敏铎签字。律师问，你签过字吗？辛敏铎说，从绑架到现在没写过一个字。一名警察提供照片，在辛敏铎家里拍照光盘的证据。辛敏铎说，我家是瓷砖地，这些光盘是放在木地板上的。当场把中共捏造的伪证给否定了。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哑口无言，然而事后仍然秘密将辛敏铎冤判了13年。中共以无神论强制压迫人民，对中国百姓从不讲公道，但是天理公道就不存在了吗？不是，天理公道 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权而发生改变。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在城关镇专职迫害法轮功，为了讨好中共，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。2002年2月一天下午，华海英年仅18周岁长子华恒骑摩托车被撞死。华恒的三姑闻讯赶来，张口大声地喊叫着，我要找我爸说话，让他过来。这时华恒三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华恒的声音，这时华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了。被华恒附体的三姑对华海英说，爸爸，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你听见没有？华海英不知所措，沉默不语。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，并大声地重复，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？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赶快答应他？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，我听见了，行行行，我答应你。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，因为法轮功正被中共疯狂迫害，人们都非常关注法轮功，突然发生这样的事，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。此事被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，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，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。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，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，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。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，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。那些百姓所说的都与明慧网的报道是一致的。华海英遭报应的案例还只是沧海一粟。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，这些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超过了20000人。事实上，无论在古书上还是民间，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，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公理深入人心。在中共无神论的长期灌输与迷惑下，许多人迷失了，但5000年文明留给神州大地的精神财富，岂是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一笔勾销的？正义必战胜邪恶，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它终不会缺席。真心希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保持一份善心，智慧而善意地对待法轮功学员，不要给中共当枪使，最后被中共当作替罪羊，还面临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理报应。要知道，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惠明的文章，公道不公道，自有天知道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古德云，一念之善，景星庆云，一念之恶，烈风疾雨。是说一个善念就会带来景星庆云的祥瑞征兆，一个恶念就会带来雷电风雨的暴虐之气。古人还讲，心体之念，天体所现，是指心体即为天体，对应着相应的天体宇宙。大自然的变化和人体内部的变化是相对应的。
古人认为天人合一，天人感应，善恶有报，人只有遵循天道，才能和天地同为一体，才能够持久和永恒。一念之间，原是佛家用语，也是直指人心最为切要的一句话。人在世间，是好是坏，是善是恶，是福是祸，是否有未来的机会？这一念，如果用心去思考，可能会成为改变一生的重要决定。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在选择之中。也许只因为听到一句话，人生走出了另一条路。所以善恶好坏，在于一念之间。善念是一种道德意识，是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，来源于追求真理、正义和光明的崇高信念。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动念已先知。天地神明无时无地不在鉴察善恶，有人因一念的成善，就暗中蒙神赐福。有人因一念的邪恶，就明显遭天谴惩罚。往往不必表现在事情的表面，而祸福就已感应。此无他，善恶只在心念之间而已。所谓福田就在心田，种什么因，即获什么果，天理昭彰，丝毫无差。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，善恶正邪是传统文化中两组核心命题。古之圣贤，历代经典，无不宣传天道循环、善恶成负、因果报应的信条，主张通过修正、修善、积德、修性的途径升华道德境界，做好人，以致达到彻悟自性、成道成佛的标准。远古仙人赤松子在回答皇帝问话中说，天上三台北斗神君，常在人头上查其有罪，夺其计算，为善者善气复之，福德随之，众邪去之，神灵畏之，人皆敬之，远其祸矣。为恶者凶气复之，灾祸随之，吉庆避之，恶星灾之。近代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也谈到，天地有思过之神，随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，算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，算尽则人死。这都是说，天上地下和人身中都有各种神奇，在时刻监察着人的一言一行，专门记录人起心动念的善恶。所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报应只是迟早之间。一书中云，义为君子谋，趋吉避凶。左传中云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。敬信神佛，好善积德，才能造源远流长的福报。据《太上感应篇例证》中记载，元代的元自时痛恨一个叫妙才的人忘恩负义，在五经时想去杀他，路过一座庵堂，庵堂主人轩辕翁早上起来诵经，看到有数十个奇形鬼物跟随元自时前往，样子非常的凶恶，不一会儿又返回，那些跟随他的人带着金冠玉佩，百十成群，香花床幡簇拥着他，十分的庄严， 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。轩辕翁就召他问明原因，元自时于是说，我恨妙才太负心，准备前去杀死他。当到了他家门口时，心想，他虽然对不起我，可他还有妻儿和老母，杀了妙才，他的妻儿和老母又依靠谁生活呢？因而于心不忍，于是念头一转就回来了。轩辕翁就将所看到的情形告诉他，而且道贺说，你一念之恶而凶鬼跟随，一念之善而福神跟从，你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，你必将有后福。元自时于是坚持不懈地行善，只有增加没有停止，后来考上科第，官位做到了卿相，而妙才则在乱军之中被杀。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，上天垂象，蕴藏着吉凶祸福，这其实也是感应的道理。古人善于观察天象，见到不祥之兆，便知事出有因，如对待荧惑守心灾星之象的事例。荧惑即火星，主刀兵的凶星，如果侵入了新秀星的范围，预示大凶之象。春秋时的宋景公遇到这种星象时，司星子维建议可将灾难转移给宰相、人民或农业收成，宋景公皆曰不可，说宰相乃国君股肱，人民为国家基础，而收成不好，百姓饥困，即国君失职，故宋景公宁愿自认凶灾而不忍嫁祸，结果以这三善为人君的三种仁爱的善念善言，感得荧惑火星移位，转祸为福。宋景公自己得以延寿21年，而宋国也得以免除了灾难。当齐景公也遇到这种荧惑星象时，听从宰相晏子的谏言，敬天地，平冤狱，还公道于天下，行善政，肃奸佞，以德化民。这样认真实行了3个月后，果真荧惑灾星移位，化去了不祥之兆。可是到了汉成帝遇到荧惑星象时，郎官奔吏说可以让大臣承担，于是宰相翟方进被汉成帝赐了毒酒自杀。翟方进死后没几天，汉成帝突然暴毙，年仅45岁。同遇荧惑守心的星象，三位国君处理不同，以致果报天壤之别。故上天垂象示警，异常现象出现时，首先应检查自己的过失，并归正不正。善念的威力可转变命运，甚至可以改变星体运行的轨道，这是因求福于心，转化业力而消除了灾难，并以此得到上天的护佑。神的加倍，诸事如意，心起恶念亦招感诸事不顺遂。为人之道就是要能自思内省，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时时起善念，排除邪念。明代杨继盛在家训玉子书中写道，心以思为直，或独坐时，或夜深时，念头一起，则自思曰，这是好念，是恶念？若是好念，便扩充起来，必见之行；若是恶念，便禁止勿思。方行一事，则思之，以为此事合天理，不合天理；若是合天理，便行； 若是不合天理，便止而勿行，不可为分毫违心害理之事，则上天必保护你，神明必加佑你，否则天地鬼神必不容你。善念是万善之门，从这里可以走向美好的未来。恶念是万恶之源，从这里可以滑入罪恶的深渊。人至诚的善念可以感天动地，纵使是在危难关头，也能够趋吉避凶，化险为夷。因为天道常会与善人相随，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，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。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，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。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，使人们回归天理、道德和善念，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，传播真理，向世人讲清真相，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而拥有光明的未来。一念觉悟，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时间再会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